中共隐形机被寒光，普京藏阴谋。黑水老板话：黑天鹅促战争颠覆性变化。行家提醒有七个问题的酒店不好住。南韩因这个被美列敏感国家。胡塞武装射导弹袭击以色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0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川普划船俄乌停战，在18号出现更明确进展。与此同时，中共出动59架次军机和9艘军舰骚扰台湾小汉光军事演习，台海局势越来越紧张。最近中共确实处处逼人，但台湾的反制亦好强劲。台湾国防部18号首次公布战斗机锁定共军攻击异形无人机的画面，以及台军反潜机监控共军无侦察无人机的画面。台湾国防院学者苏子云对自由时报说，台湾国防部的意思是能够提得到你就能够打落你，这个是向台湾展现台湾军队的能力，反制中共认知战。苏子云说，共军的无侦察喷射无人机号称有隐形能力，但就被台湾军队提得一清二楚。亚洲局势日渐紧张，但川普暂时还不能够从俄罗斯战场脱身。川普和普京在18号完成长达1.5小时的通话，普京没有同意全面停火，只是答应在30日内停止攻击能源和基础设施，但条件是这个期间乌克兰军队不能够动员和重新武装。外界都担心普京是在拖延。目前天气转暖，乌克兰人对能源的依赖减弱，俄军可以利用这30日重整，但乌克兰军队就被绑住手脚，不能够补充战斗力，对一个抵御入侵的国家来讲相当危险。川普和普京通话之后，泽连斯基在记者会上表示，不幸的是就是川普普京通话后，乌克兰的民用基础设施已经受到攻击。不过他在对停火表达怀疑同时，亦都说如果能够做到部分停火，亦是一个积极的结果。泽连斯基说，我希望和川普总统对话，我们将了解细节。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说，民主国家和极权国家谈判总是吃亏，因为共产国家和极权国家都擅长边倾边打，边打边倾，用这种方式去拖冧民主阵营的合作意愿。由普京开出的条件，事实上可以提出一点，想要停战的动机或者意愿基本上都不存在，只是不断地要去试探美国会不会做更大的让步。余中基将军说，时间越拖耐对美国越不利，普京想要破坏和谈，但是他又希望这个责任是由乌克兰去承担，所以泽连斯基现在可以接受这样的条件，算是聪明地反将普京一军。他知道现在美国乌克兰都希望和平，但是普京没有这种积极的意愿，他应该还有其他的打算，甚至或者中俄之间事实上亦有一定的共识，所以才会造成令美国的注意力和资源要长久陷入俄乌谈判。不过由于目前战场上俄军优势越来越明显，俄国国防部宣称俄军已经突破乌克兰军队防线，推进到扎波罗热东南50公里外，还有消息说70,000俄朝大军集结，打算夺回库尔斯克。因为这样，几乎独立部引述专家指，在目前情况下停火对乌克兰更加有利。讲到这里，不知道观众朋友是不是同情乌克兰目前的处境？你认为普京部分停战的提议公不公平？你是不是支持俄乌在普京的条件下停战？欢迎你留言。无论怎样讲，对川普来讲，促成停火是唯一可行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共目前对台湾步步紧逼， 日前趁住中共反分裂国家法实施20周年的机会，负责对台作战的中共东部战区司令林向阳表态话，保持全时待战，随时能战的高度戒备，做实军事准备。这一手林向阳这一次讲话被发表在人民日报，仲被放上微博热搜榜。中国网民造势话共军随时备战。余中基将军讲到，俄乌如果僵持下去，台海风险可能升高。如果话美军深陷红海，同胡塞组织冲突，形势升高，然后俄乌战争又陷入长久的消耗战，美国的精力同弹药会严重消耗。对中国来讲，等于是美军形成比较脆弱的一个真空期。习近平万一误判，认为这个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可以进行军事冒险。美籍华裔评论员曹长青发表文章说，川普之所以必须尽快结束俄乌战争，还有其他原因。曹长青指出，川普才重返白宫个几月，马斯克领导的效率部就查出上万亿美元政府黑幕，显而易见美国已积重难返，而且媒体几十年洗脑下浅踏常识、颠倒基本价值的现象已经充斥各个领域。这个是一场在美国国内进行的无硝烟的战争，川普的当务之急是击败左派势力，修复千疮万孔的美国。对川普和美国人民来讲，这个是最艰难又不能够输的一场战争。如果输了，那不用其他国家渗透，美国就自己大踏步迈向共产主义了，这个绝对不会令人震惊。欧洲情况类似，还更加严重，主要敌人就是欧洲内部摧毁民主和西方文明的势力。曹长青说，因为这样，川普团队要尽快结束俄乌战争，将精力财力放在美国内部，在对外关系上以美军为后盾，靠外交谈判、经济贸易共干解决争端，避免战争，尤其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外国政策杂志发表知名政治学家、国际关系学家格雷厄姆·艾利森的文章说，现在是乌克兰接受和平的时候，虽然这个和平很可能是丑陋的。文章提到，在2022年11月，时任美国参议院会议主席米利将军就在演讲中表示，乌克兰无法取得战争胜利。米利说，乌克兰当时的突然反攻虽然胜利，但已经达到极限。他详细分析了原因，并对乌克兰来说最好的选择是把握谈判的机会之窗。文章说，米利了解战争的一个残酷事实，冲突的结果由战场决定，而不是由政客的胡编乱造决定的。原海豹特种部队上尉、美国最大私人军事公司黑水创办人普林斯最近在密歇根州希尔斯代尔学院讲到未来战争的面貌。他说，俄乌战争中出现低成本、仲能够精准打击的武器，军事领域造成颠覆性改变。他顺便又一次狠批白痴政客。普林斯说，俄军战斗力根本没有被削弱，相反还变得更加致命。普林斯认为，俄乌战争是黑天鹅事件，加速了无人机和 AI 技术在战争中的应用。他解释说，面对俄军坦克的猛烈攻势，战争初期乌军用商用无人机、投掷手榴弹和反坦克火箭炮，现在乌克兰前线改用业余无人机配搭用 3D 技术打人的小型弹头，弹头来自铜制初型，最能耐衬，炸药爆炸时冲击波会将铜锥转化为高速高热金属射流，能够穿透坦克装甲，甚至可以贯穿图72坦克后方的弹药仓。乌克兰的武器低成本但效率高，计落嚟一架无人机市价只有$500到$800，经过修改软件加上 3D 弹头等杀伤性载荷， 总成本低过$3,000，但战场效能不逊色于昂贵的武器系统。而雷神公司的标枪导弹单枚造价$150,000，发射器开价$200,000，导弹射程只有2,700到5,000米。普林斯说，目前战争存在巨大的成本不对称，对比之下美国军事已经失去竞争优势，例如胡塞武装用$20,000的无人机攻击美国价值几十亿美元的军舰，美军就用价值$80,000的导弹防御。普林斯还提到俄罗斯在电子战领域的强大能力，能够几个礼拜内破解美国精准导引武器的导航和通讯，令标枪导弹和海马斯火箭炮在战场上快速失效。他反驳西方认为俄军被削弱的讲法，认为俄军反而变得更加聪明。在2022年3、4月时，俄军被炮击后要约1.5小时才能够准确回击，现在俄军只要2分钟，这个意味着乌克兰军队一旦开火必须立刻撤离，否则必死无疑。普林斯预测缅甸、南非和委内瑞拉等地可能成为未来冲突焦点，技术的普及令小国亦都能够和大国抗衡。华盛顿邮报访问多位旅游业专家，由7个方面提出建议，帮助游客预订适合的酒店。首先是订房网站是不是正常？酒店杂志副总裁兼总编艾森建议，要仔细检查网站网址的拼写和酒店的名称，以免上当。绝对不要在谷歌上搜索酒店名称，然后直接点选广告，因为很多都是骗徒。其次是留意网评。佛罗里达国际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米里安表示，如果没有最近的评论或只有极正面的评论，或酒店没有回复任何留言，就要注意了。然后是酒店的相片，米里安教授说应该有实际外观的相片，如果都是图片附相片或非专业拍摄相片就要小心。还有价格，米里安说如果酒店比附近其他住宿便宜很多，就要问清楚原因。再来是酒店大厅和员工，米里安教授建议一行入酒店就要开始检查，如果大厅凌乱、空气清新剂味太大、有明显的维修问题或公用厕所不干净，可能意味着客房亦不会太好。康奈尔大学酒店管理学院教授大夫建议，可以在订房前打电话给酒店，来评估员工的专业性和回应速度。最后第七点就是客房，不过这个时候放弃住宿可能已经太迟。大夫教授说，如果房间家私陈旧、电灯开不着、冷气的温度无法调节或者噪音太大，可以要求换房。美国能源部近期将南韩列入敏感国家清单，南韩外交部表示这个不涉及外交政策，而是因为美国能源部下属研究机构出现保安问题，南韩方面正在协商，要求美国在6月15日名单生效前将南韩除名。据韩联社报道，美方向南韩外交部解释，这个是因为南韩研究人员多次违反保安规定，例如2023年10月至2024年3月期间，在爱达荷国家实验室，南韩一名承包商员工试图将核反应堆设计软件带回南韩，在登机前被查获。目前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国土安全部正在调查这件事。政府消息人士指出，可能是拜登政府末期作出决定将南韩列入敏感国家清单，现任美国政府内部起初并不知情，甚至韩方询问才去确认。南韩产业通商资源部长安德根亦都计划这个礼拜访问美国，与美国能源部长莱特会面商讨这件事。 随着以色列和哈马斯再度开战，也门胡塞武装加强对红海和以色列的攻击，红海危机冲击全球经济。据以色列时报报道，胡塞武装18号晚间由也门向以色列发射一枚弹道导弹，这个是自加沙停火以来胡塞武装首次攻击以色列。以色列国防军称，导弹还未抵达以色列边界，就在加沙上空被以军的战式防空系统击落。胡塞武装军方发言人叶海亚萨里之后宣称，除非以色列停止对加沙的空袭，否则他们将扩大袭击以色列。胡塞武装为声援哈马斯，由上个礼拜起恢复攻击红海上的以色列船只。美国白宫顾问华尔兹表示，接近四分之三的全球船运因为胡塞武装的影响必须绕道好望角，导致航运成本大增。环绕行驶好望角令每趟航程的燃料成本增加约$1,000,000，保险费用亦飙升。今年年初亚洲到欧洲的货柜运价一度比去年同期高出4倍，如果加上美国关税战影响，全球通胀压力加剧。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亦是对我们的支持。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